不，十个铜板掉了一个铜板，然后呢，他打扫细细的找，然后呢，直到找到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面神是用话来光照我们的心，叫我们心思开始看见一点点。那同时呢，你知道有一个致命的武器，那就是圣灵摸着我们的良心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，就算是你是个伟大的哲学家，就算是你是立法委员，就算是你总统，好吧，你看见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，就把我们一生所犯过的罪，就像电影一样一幅一幅的走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更强了，更有力量，然后呢，人的心房就崩溃了。那最后这个人呢，就悔改相信耶稣。所以这个乃是人得救的过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这个以后，我相信你就不会再用很多自己的办法了。你知道我的办法没有用的，因为除非神的话把那个光带进来，那他这一光一进来，他就开始半要半不要，然后神再用他的话推动他的情感，最后呢意志就决定，所以这个人就蒙恩得救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经过这个过程的，逃不掉。所以大概呢，这是一些人的通信，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些明白。那最后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把它讲完，所以我想再借地用姊妹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在把人的一些特性，不同的特性，你会遇见一些不同的人，我们稍微的有一点解释就可以。那么我想，然后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，如果大家一定要走的话，你们不要勉强，你们可以自由的走。我想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。关于人的特性，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就发现了，约翰福音的记载常常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记载的，常常是没有记载的。约翰在晚年，他回想回忆那段跟随主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回忆录，那就是约翰福音。那约翰福音呢，你特别特别注意啊，就是约翰福音有一些记载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。那最清楚的什么呢？最清楚就是主耶稣怎样的一对一在那里工作。那么你从一对一的里面，你就看见主耶稣遇见了几个不同的对象。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碰见的人大概就是这几种人。有一次尼托森利用告诉我们，他说一个真正会传福音的人呢，他一定会很仔细的在那读人，研究人的。他说你如果把人研究完了以后，你会笑的，人就是几种，没有几种。所以如果你一样一样的你都研究过了，而且你都知道这样的人你应该怎样帮助他，那样的人应该怎样帮助他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些方法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帮助他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每次你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求主让你更多认识他，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就发现约翰福音里面呢给了我们八个大的神迹，就在八个大的神迹里面呢，主给我们，给圣经给我们看见主接触了一些不同的人，而这些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需要，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特性。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，很快来看看他们一个一个不同的特性，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传福音，我们的主怎么对症下药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传福音比我们的主更有果效。我们的主那次传福音可以说为我们立下个最好的榜样，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导引。现在我们如果来读来传福音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路的，不是没有路的。首先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主耶稣和这些人讲话的时候，都是神迹。他把水变成酒是神迹，你看见说153条鱼是神迹，然后你看见叫瞎子行走是神迹，然后你看见叫瘫子行走也是神迹，那这些都是神迹。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呢，人蒙恩得救，一个对一个，有的人能够蒙恩得救，完全是神的神迹。什么是神迹呢？神迹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神的指头，所以呢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人就得救了。所以每次祷告我们来到人面前，我们一定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但愿你动你的指头，你在他身上稍微动动那个指头， 把水就变成酒了，153条鱼，或者摊子得救，或者瞎子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，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时候第一次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酒用尽了，然后呢主耶稣就把水变成酒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主耶稣行这个神迹有一个情形，就是一定要等到酒用尽了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啊，你要记得他要蒙恩得救的前一刹那，这个人酒已经用尽了。所以现在你我如果会读人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他在哪一点上已经山穷水尽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所接触的好几种人都是山穷水尽，所以然后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你怎么把好酒放在后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蒙恩得救都是因为这些人已经酒用尽了，快乐，这个世界上的忍耐，世界上的温柔已经用尽了。那现在呢，主可以开始工作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对主耶稣的母亲说，他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因为我的时候没有到。那什么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的时候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什么时候才到呢？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，等到有些人来要见主耶稣，有希腊人见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。现在连这些希腊人酒都用尽了，因为希腊人想建造人间天堂已经400-500年了，现在他们人山穷水尽了，他们告诉主耶稣说，他们说我们要见主耶稣。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就上十字架，就为我们到了亚酒池，然后就把福音给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，福音第一是神迹，是神动了指头的结果。第二，这些人一定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到底在哪一点已经到了尽头？那这个时候你看见，就在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帮助他。主碰见的第一个人是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呢，乃是追求人生真理和意义的人，他根本就是犹太人教中间的拉比，宗教思想非常的浓厚，他根本就是个哲学家，很有学问，是一个上流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对这些人你怎么传福音？主耶稣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生命要换过来，你老用你旧的生命想，然后用你的哲学要想达到一切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见一个鱼啊，树叶没有生命，枯的树叶，水怎么流它就怎么往下，是不是？但你鱼呢，它能够逆着潮流往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它里面是有生命的。所以今天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，这样上流人，这样有学问的人，这样的哲学家，这样的有着宗教思想而且在追求人生真理和意义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劝他，你要告诉他，你所需要的乃是那个生命。今天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，你们必须重生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主的，你看主是什么？主是，你看主给了什么药？他不是万灵丹。你看你见到尼哥底母，他告诉他说，你要重生。这是一类的人。第二类的人呢，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一类的。那这一类呢，就是感觉人生虚空，没有满足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，他享中了荣华富贵。不要弄错了，我们以为是撒玛利亚妇人一定没有受过教育的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接触的撒玛利亚人妇人，有的受过教育，是最珍贵的妇人，什么都有，所有的汽车、洋房、享受都有，它里面是虚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被他的 Benz 车子吓住了，你不要看他坐的车子是劳莱斯，不是劳莱斯，表是劳莱斯的，满天星的，然后那个车子什么事啊 ？OK， 你们都知道，你们有的一看这些，一进来呀，又是贵妇人，这个打扮的和别人不一样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脑子就在盘算，我一定要找个什么人和这个贵妇人传福音才能得救。不要弄错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什么都有，就是一样没有，里面是虚空的，因为什么都满足过他，就像什么，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他什么都享受过了。但是他里面是虚空的，里面没有满足。你不要叫他讲罪， 你知道，你不要点出来说你是罪人，那是不得了。你告诉他说，你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点他里面的感觉，摸他里面的感觉。结果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对付他呢？主告诉他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然后你告诉他主耶稣怎样为我们说渴了，你告诉他有一个人像你一样也渴了，他在十字架上说他渴了，他不应该说渴的，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经过地狱的火。你要明白为什么你觉得干渴呢？因为每一个家庭的干渴都是那个火种都从地狱来的。所以一个家虽然越富有，结果变成四分五裂，温暖的没有温暖的家，破裂的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他可以家财万贯，他什么都可以抓住，他不能抓住他先生的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要看见说有一个人为我们的缘故渴了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福音给他。当然不过不要忘记告诉他，凡神是个灵，拜他的需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，那这是第二等人。那第三等人呢，你记不记得就是主耶稣碰到了一个病人，躺了38年，他不能够行走，他有行善的愿望，但是缺乏行善的能力，一败涂地。他真的要做好，结果不能，他结果因为有人告诉他安拉，结果他去喝了安非他命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就不能够自拔。弟兄姊妹，他有愿望他是不能，他试了3年半，试了多少年就是不能，到了戒毒所也是不行，什么都是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他是躺在这个池旁边的38年的病人，现在你怎么对付他呢？需要主的一句话，主说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从前是他躺在褥子的上面，褥子拖着他，现在他可以拿着褥子来走。你看见主怎样的释放他，叫一个无能的变成有能的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。你看你有第三类的人，就是这个躺着38年，这样的人有道德思想，所以这些人就是我这个痛苦乃道德派的，道德派的痛苦。那这是第三种人。第四种人呢，是吃饼得饱的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5个饼2条就5000人吃饱，然后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追着要去找主耶稣，而且拥护他做王。这些人是为追求物质的享受，但是深处没有满足，他不知道人是活着为什么活着。你可以问他，人是吃饭而活着呢，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？那如果你是为了吃饭而活着，人骂你饭桶，为什么你要生气？那如果你是为着活着吃饭，你为什么活着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吃饼得饱的人。那么对这样的人，你怎么帮助他呢？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，吃我肉的也要因我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这些圣经节把它背过来啊！这些圣经节就是你的子弹啊！所以你碰到什么人，你就要用什么子弹的，你不能乱用，乱用没有用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那一句话一进去，他就非得救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负责一个责任，就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里面，碰到什么人就给他什么话。好了，第五种人，第五种人呢，就是被罪压害不能够自拔的人，那就是淫妇的故事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淫妇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捉拿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犯罪犯那个地，他不能自拔，他你知道他不是不愿意啊。他现在连隐藏的地方他都没有，都连掩蔽的地方都没有，你看看这个人是完全落在罪的里面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一个真的落在沉沦在罪恶里面，你看看他们的光景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要定他的罪。但是主怎么说呢？主对他说，我不定你的罪。不要忘记，这样的人主是不定罪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你遇见一个罪人，他是道道地的罪人，你传福音不是定他罪，因为主都不定他的罪。但主不定他的罪，主定他自己的罪，为着他需要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一段的故事告诉他， 不止如此。然后这段话以后，你主讲了一句话：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你看这些人做罪的奴仆，没有自由啊。